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日前，庚戌文脉以艺通心，南京云锦木屐砖花手工织造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周双喜师徒作品展在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开展。展览以传承为主线，分为缘起云锦、一脉相承、师徒携手、传承不息、庚戌匠心、云锦新篇、云锦风华、行远永传四个单元，展示周双喜及两位徒弟蔡向阳、陈玲的云锦作品，展现云锦手艺人在非遗传承道路上的不断探索。南京云锦啊，因为它绚丽多姿、美如天上云霞而得名，至今已有1580年的历史了。在中国所有的织锦技艺当中，南京云锦木屐砖花手工织造技艺是唯一一个还不能被机器完全取代的织造工艺，也是云锦最核心的技艺所在。南京云锦木屐砖花手工织造技艺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统技艺类项目，2009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南京云锦织造技艺过去啊一直是靠口口相传，那这个展览呢，就意味着两代人的交接，坚守本心，守正创新，把南京云锦的古法原原本本的传承下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陈玲老师，请他给大家介绍云锦砖花技艺的特点，分享云锦师徒传承的故事。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陈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今天是在百忙当中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就是我们的云锦木屐砖花工艺，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然后它又是如何传承的。既然说到了这个云锦啊，我们首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云锦它到底是有一种什么样的魅力。
嗯，我们中国有三大名锦，包括四川的蜀锦和苏州的宋锦。那我们云锦为什么是三大名锦之首？虽然它是后起之秀，但是它是我们三大名锦之首，是因为我们采取的工艺和他们不一样。我们里面会是有一个针金，就是包括有金线也织进去了，孔雀羽毛也会织进去。我们用的颜色是丰富多彩，就是我可以无限的用我想要的这幅图里面，我可以用无限我想用的颜色都是可以的。但是宋锦和蜀锦他们是用不了这么多颜色的，而且他们的颜色织完了以后，整个面料会有厚厚的一层，就是我的面料也会厚了。但云锦不是，云锦只是我织的纹样那部分我会厚一点，但我的束段那个地方是没有任何的色彩的。
就我看过云锦的整个织机的样子，它是一个木质结构的，
对对，
而且感觉特别的高，好像有
4.5米
啊，有4.5米的高度。
对对对，
它是由两位织锦的工人，
对，
一个在上，一个在下，然后面对而坐，各自都手上忙得很厉害。
是的，是的，
尤其是做我们看不到上面的那个师傅手上具体在做哪些细节啊，但我能看到下面的这个师傅，他手上是有好多好多个颜色的小管子，
色龙管，我们叫的色龙管，
就是每一个管子里其实都是一种不同的颜色。
对对对。
然后他是在把这些管子在他面前就不停的有一个调换顺序。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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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完全没有办法理解到那个师傅他的脑子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图像，才能够把眼前的这么多线重新码顺一个顺序。直到我看到了一张纹样的图纸，图纸上面是密密麻麻的小小的格子， 我就觉得有一点像所谓的十字绣的那种格子。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专家啊，咱们陈老师来解释一下，咱们怎么解释那个一个一个小格子它代表的意思呢？
那个我们是纺织品，它都会有一个纺织品的一个格子不一样，像十字绣它就是八比八，所有的格子是方方正正的，
嗯，
那个小格子，那我们的就是长方形的，我们的比例是八比十二，是我们常规的装花段。打个比方，
嗯，
你设计的图样是25×25，但我在我的意匠格上不是25×25了，意匠格它是放大一点点，因为我们实物都是桑蚕丝嘛，你桑蚕丝是很细的，如果我再按实物的大小来做这个意匠格的话，我们是看不见的。
哦，
放大的时候我们在看的时候，那就是说如果25×25的话，那我们在意匠格上大小的话就是可能就是两倍多一点，要算，我们要算下来的，是，所以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就相当于你把你的效果图我要放大到2-3倍以后，在那个格子里面一点一点以格子的模式是把它走出来，工作量就会比你轻轻的一笔画下去要走很久。
刚才陈老师也特别提到啊，三大名景嘛，那在这里面云锦可能是皇家使用率是最高的，都是出现在龙袍上面的。那么龙袍上会使用云锦，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云锦的高贵，它的颜色饱满，还是说它织造的这个工艺很难？
就是因为它的制造工艺特别难，因为皇家它要求的是你不惜成本的去做一些精益求精的东西，一定会在民间里面选最难最复杂的东西来去成为它专属的东西，
显示它的尊贵。
对，显示它的尊贵，就包括我们里面每一个龙袍做出来的时候，它的周期特别的长，就是一般我们一个龙袍做到3-5年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就是很多皇帝在位，可能他不一定能穿到这件衣服了，就在位短的皇帝，他为什么随葬品里面会有织锦，也会有云锦的部分，也就在于他在位的时候这件衣服没有完成，那只能带走，因为他每个时期每一代的皇帝他有自己专属的纹样，我们的纹样它是不可以通用的。
哦，每一任皇帝，比如说大家虽然都是龙袍，龙是有自己独特的样式的，
对 对, 对，
在我们这些普通人看来都是龙，但是每个皇帝是有自己独属的龙的纹样，
对对，它的区别很大的，它有时候可能是，云彩也是有区别的，因为云锦它有108种画法嘛，那尤其清代的龙袍，它每一个时期每个皇帝在位的时候，他的云彩也不一样，他的龙的特性也不一样，他的龙的整个造型也会不一样。
有的皇帝他设计了自己的龙的纹样，但是还没来得及做完就穿不上这件龙袍了，就只能带走。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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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而且他的儿子在位的时候他是不能再用他父亲这个衣服的，因为他这个时期，他就包括不仅仅是龙袍，他那个时期出来的所有的包括瓷器啊，还有这些刺绣啊，还有这些他一相应的这些东西，他就已经成为一个章程，也是一个制度了。为什么我们考古说你看到什么纹样就知道什么时期，就是这样子的
啊、也就是说当我看到一件真正的云锦的龙袍的时候，应该就能够判断这是属于哪个皇帝。
是的是的，
我们有一种说法啊，说这个云锦是寸锦寸金嘛，
对，
也就是说它织得很慢，一天我们如果是两个师傅这样一台木织机上能织多少呢？
我们一天只能织5厘米。
五厘米，
对，因为很多人说为什么不能理解，说为什么一天只能织5厘米，然后我会把那原材料桑蚕丝给大家看一下，因为那个桑蚕丝比我们头发丝还要细很多。
我明白了，这个就像我们大学里给男朋友织围巾、就是如果你用那个很粗的那个线，
对，很快
很快一根就能织完，但如果你用那个细的羊绒线来织，可能就一天只能织那么小小的一节子，
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它的细，
对，
因为他用的这个桑蚕丝的线特别的细，
对，
那他会不会在织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有断裂呀？
有，
那出现这个情况就得立刻修正是吗？
对，我们要及时的修正，就包括很多人说我们那个如果织错了怎么办，
对，
这个很多人问，那织错的话我们织机上面它会有一个镜子，就是织手的时候它底下会有一个镜子，因为我们是反织嘛，就是云锦都是反着织的，那我们底下会铺一个镜子在那边，是方便织造的师傅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我织了五厘米以上，然后他就没办法去拆这个东西了， 你一定会在及时的时候发现有问题了，然后随时拆掉，然后随时再重置。一定要小心，你要不小心的话，你涉及的不是你一个人在这个解决问题，你要跟你的搭档的同时的人都要跟你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上面的那个师傅是要时时刻刻操
作的。对，他是时时刻刻要注意到下面那个师傅有没有织完他这一个颜色提起来的颜色，他织完了他立刻要提第二个颜色，然后上下配合，他是不断的要去看的，要看下面的那个师傅，所以他要做的高嘛，他不仅仅是要把纹要提起来，因为要有个高度提起来，然后还有他要时刻关注到制造的师傅他有没有跟上他的节奏，其实就是上面的那个师傅只是控制纹样，下面的那个师傅只是把纹样织出来。
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真正的了解云锦织造的秘密和它的魅力，真的得要现场去看一下那个织机，然后看一看它制造的这个过程。
对，云锦它其实真正的核心并不是大挂篓织机里面的，其实云锦它有四个步骤，一个就是纹样的设计，还有一个就是意匠的绘制，还有一个挑花接本，然后再是制造。其实我们中间两个环节才是我们的核心中的核心，就是意匠绘制和挑花接本。以前从事这两个工种的人是不能出国的，我们以前是定为云锦叫特殊工种，然后它属于特殊工种里面最绝密的
核心的技艺，
对，它是最机密的两个工作。
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木机装花手工制造啊，它是云锦里的哪一部分呢？是您刚才说到的这四个项目里的
就是属于制造，
嗯，
制造那个步骤。因为云锦它当时申遗的时候它是以制造来为主的，因为我们早期还是那样子的，前面的步骤都是不对外展示的。
嗯，
但我们现在已经把它作为教学了，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云锦它有两个从事方向，一个就是设计这一块，一个就是制造这一块。那我们云锦它是从制造这一块申遗成功的，制造始于我们云锦最后把成品做出来的那个环节。
云锦制造工艺和咱们的这个装花工艺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嗯，它就是装花工艺，装花就是我们云锦，云锦就是装花。
刚才我们也聊到啊，这个云锦一天只能织5厘米，可是我们现在在网上会买到一些汉服，它上面会告诉你说这是云锦的什么什么汉服，但是一件衣服也甚至有的就2-3百块钱啊，拿过来之后你看它也是很漂亮的。您能告诉我们像这种机织的所谓的装花和我们真正的手工的云锦有什么简单的辨别方法吗？或者说它们视觉上会有区别吗？
它视觉上也有区别，手感上也会有区别，还有整个它的反面工艺，它所有工艺都是有区别的。
嗯，
我们云锦的工艺它是采取的是我们纬向上面的桑蚕丝是生桑蚕丝，
嗯，
我的镜像的桑蚕丝是熟桑蚕丝，
嗯，
是经纬交织，它这样子写面料既不全硬也不全软，
嗯，
它是有一个硬阔的那种感觉，
嗯，
硬挺挺的那种感觉。那你市面上见到的大家都看到的桑蚕丝都是化纤的，
嗯，
它连丝的含量一点都没有的，
嗯，
所以它方便清洗。你真正的手工的云装花的话它是没有办法清洗的，因为我们里面用了一个针筋，针筋它是经帛然后粘在那个纸上的，然后切割下来的。那经帛它跟纸粘在一起是用胶水粘的，那你遇水就化的。所以我们区别三大民警的时候，我们比他们多一个工具，就是纹刀。纹刀是干嘛的？纹刀就是让我们放针筋线的。
哦，
对，因为其他警是用不到针筋线的，所以我们比他们多了一个工具。
就是说咱们云锦里边的金线是真的是黄金。
对，反面的区别也很大。
反面区别是什么呢？
对，因为我们在没有纹样的那部分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其他颜色的，除了说面料的本色以外你不会看到第二个颜色，
那手感上就会不同。比如说有暗的地方它会厚一点，
对，
然后其他地方就会薄一点。
对对，就像我们每装裱一幅画的时候，很多人就问我们说为什么在正面看的时候没有那么平滑，我们说是因为我们后面有很多色龙嘛，那我们剪完毛以后它肯定是会有一个凹凸的这种的。
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其实都是关于咱们云锦的技艺、云锦的美感、云锦的珍贵程度哈。那聊这么多，我们也当然很想知道陈老师最初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云锦。
我是应该快大学即将毕业那个时候实习， 我的班主任就介绍了我去云锦研究所，然后去实习。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参观那个云锦研究所博物馆的时候，被那个纹样和整个色系的配色，我是被震撼到了，然后就一下子就感觉爱上了这个行业。后来就立志留下来，以后就立志就要从事这个核心的东西。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比较有私心的，因为我是学服装设计的嘛，毕设的时候研究所是没有我想要的纹样的面料，因为它全是传统的面料，那传统的面料是不符合我当时设计的衣服的款式，所以当时就立志要去学，我自己要学，然后学完了以后我自己设计纹样，然后我自己把这个东西展现出来。那个时候也会发现断层的比较厉害，还有个两三年很多的懂的人全部退休了，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在上班时间全部跑到车间里面，天天去问他们一些我想要知道的一些工艺的问题。但好就好在他们都不没有对我说嫌我烦啊什么的，我每天就是带着无限的问题去问他们。
那在什么样的契机下您会成为周双喜大师的弟子呢？
我是2006年开始，总工办底下有专门做一些云锦的大的项目，包括我们现在目前还是在云锦里面比较有名的是九龙图，还有2008年的一个万寿中华。做完了以后我就又从这个组调到了复制文物的那个组里面，跟着周大师他们几个大师一起去做那个复制文物那一块了。
复制文物？
对，复制文物就是北京故宫和北京定陵的一些那些文物件。
举个例子，比如说龙袍，把它重新复制出来。
对，它的复制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就是叫复原。复原呢，它只是说把它整个纹样，就是整个衣服的款式啊，包括他用的纹样啊，这些你就要复原了。但我们复制是跟复原不一样的。复制它是要求你整个工艺，就包括我们用的桑蚕丝都要里面每一个小细节是跟文物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记得我们其实在复制文物的时候，我们其实最难的部分就是原材料的部分。因为那个时候现在的所有的桑蚕丝它已经是好几代下去了，跟以前的美，就像我现在用的桑蚕丝可能跟2年前的桑蚕丝又不一样了，就是它每次都在迭代，迭代迭代再迭代，也在同时它也在更新中嘛。那个时候我们我师傅他经常会去接这个到北京十三陵和故宫的时候，他复制这个接这个任务的时候，他回来一定会去把整个原材料他都会研究透了嘛，然后就知道我们当时，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复制那个定陵的一件龙袍的时候，他就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人再去手工牵这个丝了。就是手工牵丝的时候，就像他们以前弄那个棉花拧成那个线，用手工拧的时候它是不均匀的。就桑蚕丝也是一样的，你用手工是牵那个的话它也是不均匀的。现在的桑蚕丝它是统一机器拧的，
机器
拧的它就是一个型号，它的粗细都是一样的，从头到尾中间所有的它都是一个型号，粗细都是很均匀。但以前我们复制它都不一样的，它手工牵的话它是有粗有细，是很不均匀的。那个时候只有一个80几岁的一个老太太她会切，但是人家那个时候已经80几岁了，你就可想而知，只有她会，她一不会的话这个东西就没有了，
就失传了。所以当时其实做这个复制的工作也是去保护了很多技艺的传承。
对对对，但有的实在是没办法，就包括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真正去复原一个东西，对我们来复制一个东西面临的很多问题，就是很多的工艺它已经没有后人了。就不仅仅是我们云锦这一块，我们已经在很努力的去保护它，但是我们云锦之前我们要用的原材料不是我们自己能去做的。它有专业的人去做，但专业的人做的话它也在人才的流失，包括这个手艺的流失。因为恢复一个工艺的时候，它手机涉及到它的那些辅助工具已经没有了。因为那些工具都很传统，也很笨拙。笨拙，很多家就不愿意留的东西，就觉得站在家里面占地方还有碍事又不美观，就会流失掉了。
在这个文物复原的过程当中，其实它牵扯到了很多上游的基础的一些设施。
对对对，就包括我们用的蚕宝宝是哪个区域的蚕宝宝、
哦、
还是我们江浙的蚕宝宝，还是山东那一块的，那些都是有区别的，每个区域的蚕宝宝都是有区别的。
哇，好细致啊。
对，所以说复制一个东西它是超级难的、
嗯、
它难就难在我们所用的原材料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其实我们工艺上面，就包括我们把这个东西在我们云锦里面的话，这个恢复起来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不难，难就难在我们要把原材料它就要一样，那就很难很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复制的时候经常也会遇到纹样的残缺
啊。
对，因为很多纹样的残缺也是我们非常麻烦的一件事，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自己，我不能说我明知道这个纹样它缺的那部分我可以把它以自己的就是设计的能力我去把它这个完整化，但是不是我想怎么回复，我要大量的去查那个时期的纹样它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相应的它那个时期的龙袍里面，或者相关的其他龙袍里面，或者是等等等等那个时期的所有的一些我们但凡能查到的那些资料里面去把这个纹样才能恢复，不是说自己想怎么恢复它、
嗯、
都是不行的。
嗯，整个过程您跟了周大师多长时间？
我跟着师傅，其实我从研究所2006年其实我就属于他的部门了，
嗯，
就在他的那个部门，但一直跟师傅就是没有直接在师傅手下做事，只是在师傅那个底下的其他部门在做，也是师傅负责的嘛。然后我应该是2009年以后就又跟师傅更近一点了，就直接是参与他的一些项目里面呢，然后跟师傅接触的就比较多了。师傅他是擅长制造这一块、
嗯、
而我擅长的是设计和意匠天花结本这一块。云锦的前面三个步骤我是擅长的，
嗯，
后面那个制造那个步骤是师傅和大师兄比较擅长的。那我真正跟拜我师傅名下的时候是2017年，就是师傅已经考察了我很久以后，就是考察了快有10年了以后，他觉得我这个人真的是在很喜欢云锦，然后也愿意为云锦从事一辈子，然后做事也比较认真仔细，所以他觉得我比较符合他收徒的标准，2017年正式拜入我师傅名下。
这就是学生和弟子的区别。
对对，
可以有很多学生，但是只有极少数能够收到门下当弟子。那成为这个周大师的弟子哈，您那个时候已经接触了云锦有多长时间？
我那个时候已经接触云锦已经15年，已经做了很多的云锦的作品了，一直参与了云锦的一些大作品的制作，就经验也比较多了嘛。
嗯，那能不能给我们揭个秘，比如说成为弟子之后是不是会得到一些这个秘技的传授？
成为弟子以后就会更要小心翼翼了，
要求更高了。
对，就是师傅会随时看着你，就是你不会像以前那样子，就是我学东西的时候就是我想学就学，我不想学就不学。那你一旦拜师以后，那你这些东西就要一定要是对所有的事情一定要是认认真真的，一丝不苟的。然后你所做的每一个事情，就包括你接到的任何事情，你都要有始有终。而不是说像以前还有弄着自己的小性子啊、
嗯、
去喜怒哀乐啊去做一些，那不一样的，就完全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就更严了。因为你不想让师傅失望的时候，其实说白了就像小孩子做一个事情就想得到师傅啊能认同啊，师傅说、
嗯、
哎你做的挺好，
会有手把手的教导吗？
有，我是因为我没有拜师傅之前我是学设计，就是前面的几个步骤、
嗯、
那我拜了师傅以后，我的制造那一块就是师傅手把手教了。师傅和师叔，因为我们这种传统行业里面嘛也会有一个传帮带嘛，
嗯，
那师傅经常那个时候也会比较忙，因为事情也比较多，他会让师叔啊也会带我，然后他自己有空的时候也会来检查我的制造的话有没有学了多少，然后他自己也会去教这些技巧。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也就是说，一开始当学生的时候，你能学到多少是看你自己的本事。
对，
一旦成为弟子，那你就必须把我的技艺都给传承下来。
对对对对，然后师父对我的要求就是我必须全要会。就是对别人他不会有什么要求，但是说作为我的徒弟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全会，你不可以拿别人的标准来标准你自己，你必须以你是我的徒弟的标准来标准自己。
您知道的，大概现在我们南京有多少云锦的匠人，然后多少人是可以成为技艺传承人的？
应该从事云锦这一行的话，南京城的就是能把云锦熟练的去制作出来的话，应该不到200个人。但是我们真正有师承，还有包括是在册的传承人的话，我们是国家级传承人，目前是3个。
嗯。
省级传承人现在是4个，市级传承人现在是5个吧。
所以还是凤毛麟角的。
对，但是相对于来说，跟其他非来比起来的话，我们的传承人相对来说还可以。
可是要学多长时间才能够把您刚才说到的那4个步骤基本上都能够玩下来？
如果你要说你要去完成一个作品的体现出来的话，你要把这个几个摸下来的话，你没有个7-8年是搞不定的。
搞不定、哦、
搞不定的。而且我们云锦里面它不会让你全部参与的，你的精力是有限，你可能说你要会设计的话，你可能终身只做设计，就是你可能只会选一个工种做。
嗯，
他不会说像我这样子要求全部会，
要能把所有的项目都掌握，其实对一般人来说是
不太现实。
就其他人都是学具体的某一个部分。
对，
那比如说就是织造这一块，或者是设计这一块。
对，我学了20年。
那我们也知道现在这些非遗文化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啊，也有很多的年轻人他是愿意去接触和学习的。有没有什么机会说，哎，我们这些普通的学生或者说普通的市民，他就是对云锦感兴趣，他就想去学习，不说全流程，我学一部分，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呢？
可以啊，可以啊，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教学的一个场地，现在目前是学校里面的学生他会选我们课程，然后跟着我们学一年，我们都会让这几个步骤都让他们去参与一下，就是我要求学生们就是每一个环节你都要去学一下，但至于你未来从事哪个环节的话，那我们到时候你再去仔细再去学，就是要让你知道你整个流程学完了以后，你知道我做一个云锦它整个步骤需要什么，还有你要解决哪些问题，还有每个问题遇到的时候是在哪个环节出了这个问题，去在哪个环节去处理完，环环相扣的一种感觉，你就知道团队的魅力在哪，它一定是一个团队去做这个东西，也是在培养他们有一个荣誉感。
嗯，
然后你也在自己的这个环节里面大家一起去解决问题啊，没有办法去推卸责任。
会不会有一点像这个医科的学生，他们要先全科去轮转，每个科室都走一遍，
对对对对对，
然后再去定自己具体要从事的专科的方
向？我要求是这样子的、哦、我对他们的要求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不太希望说把你分解完以后你定岗在哪个位置上，我觉得这样未来云锦真正会失传，我整个团队里面你只会一个东西，那你未来是等于我们不在了，谁能让你去把这个东西恢复呢？
嗯，
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我希望整个团队里面每一个人都要把环节都要参与，最后你能会的东西未来我们不在了以后你能把这个手艺能恢复起来。
那刚才您给我们介绍的是有专门的工作室是和一些学校做一些
对
接。
对， 对，
也就是说有学校已经有开设这样的课程。
对， 对，我们已经开了4年，然后今年有一个迁入了正式工，然后10月份的时候他已经正式上机制造了制产品了，因为你就可以想，老师我们教他们的时候是多么的用心， 然后能让他们已经现在进入社会以后，他们实习的在研究所待了不到一年，然后现在已经真的已经成为制造的人了，
就已经真正的职业化了。
对，职业化了。所以这个教学其实对我们来说，你真正把一个不懂的人去教他，真正去已经开始制造了，其实在以前没有三年是不可能做到这个位置的。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教学都没有经验嘛，我把理论会多一点，然后实操会少一点，后来我发现不能这样玩，后来我整个就把理论去掉了，我说我给你们教书上没有的，那就是实操的，你就给我实实在在用手操作，我给你教什么都是实用型的，对他们的要求也蛮多的，所以以至于学了一年多以后，他们能很多东西都能上手了。
嗯，除了有专门的教学场地之外，陈老师现在主要的工作的地方可能还是在我们的民俗博物馆。
对对对，
在民俗博物馆是有一个常设的咱们云锦自己的厅是吗？
对，我们有一个自己的完全的一个云锦制造厅，它里面也有一台自己长期在那边制作嘛，也是我们的产品的最主要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地方。
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师徒作品展应该就是在咱们的这个云锦厅里边进行。请您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次咱们的作品展一共有多少幅作品。
我们这次的作品展一共有40几件作品，然后那些证书啊还有教学的成果啊，它会有一个60几件作品呢，还是以我之前有云锦博物馆的一些东西，因为那些作品也是我们曾经参与过的，然后它也是代表我师傅的那一部分，也代表我们曾经的一部分，也代表我们云锦里面的一个根续嘛，延续就是我们从什么地方来，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底下将做什么，我们未来是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是怎么来的。
在这次的作品当中，您能给我们介绍几幅非常有特色的非常值得关注的作品？
如果听众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民俗博物馆去看一下，我们那个临展厅里面有我们的那个师徒展，也是我们南京云锦的首个师徒展。然后它里面有几幅图还是比较值得看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在第一章里面会有一个真金孔雀羽毛的一个团龙的一个作品，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全身用的是孔雀羽毛织的，就是龙的整个全身是用孔雀羽毛来织的。
孔雀的羽毛，
对，
我们以往看过孔雀的羽毛，它就算是拔下来那根也还挺粗的呀，这和您刚才说的
千万不要说拔，我们孔雀羽毛不是从孔雀身上硬拔下
来
的、
嗯、
不是不是的，我们孔雀羽毛是孔雀饲养员在孔雀毛自然脱落的时候它收集起来的。
嗯，
秋天是它掉羽毛最
多的
最厉害的时候、
嗯、
然后从那个时候把它孔雀羽毛收过来，然后我们在里面选颜色最艳丽的那些羽毛留下来、
嗯、
颜色不艳丽的话我们全部淘汰掉、
嗯、
然后再一根一根把它拧成线，
并不是那一根毛，
对对，
还是要把它搓成很细的线，
对，搓成线的、
嗯、
然后搓成线以后我们再织的时候把它用在里面，就是我们针金完以后就是用孔雀羽毛织，它织的时候就会比我们普通用的那个桑蚕丝用的那个色绒会颜色更漂亮一点，因为它的那个颜色阳光底下晒出来的时候更五彩斑斓，
嗯，
就各个角度看出来的时候它的光泽都是不一样的，所以那幅图比较有意义，也是我们孔雀羽毛用的量比较大的一个作品。
嗯，
而且孔雀羽毛也是我们云锦在元代的时候用进去的，
嗯，
就元代的时候我们是用金和孔雀羽毛都从那个时期织进去的，
嗯，
那个也是我们云锦里面比较有价值的一个体现。
嗯，
然后还有一幅作品呢是丹顶鹤鸣，丹顶鹤鸣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为了庆祝祖国建国60周年嘛，为了一个献礼的一个作品，然后里面是万寿中华的一部分，它里面有丹顶鹤做了，也有孔雀羽毛在里面，然后那个也是比较值得看的一个东西。然后几个面料嘛，就是我们古历代传统的一些面料的一个传承嘛，传承就是去看它整个一个用色的对比性，就是云锦它讲究的就是颜色的跨度对比性跨度比较强烈，对比强烈，然后用色大胆是云锦的一个特色在里面，然后可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我们丝绳， 师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非遗里面，它的一个传承谱系是一个不太透明的一个目前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这次师徒展也是为了展示一个我们师徒里面一个脉络的清晰，展现给大家我们这一支里面师爷是谁，师傅是谁，师徒是谁，然后就是他们的工作是偏哪一块，都是交代的非常的清晰。第三章呢，介绍的是我们徒弟做了哪些作品，比较值得看的大的一个四世如意，他也是用孔雀羽毛在织，那个也是我们完全继承了师傅他们那一代人整个一个设计纹样的一个特色和云锦的一个守正。我们是怎么守正的，就是那幅图其实很有代表性啊。还有一幅图就是很值得大家去看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大吉大利的一个图案，它上面有一个荔枝，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当
时大吉大利，
对，上面是荔枝，下面是有一个公鸡、一个母鸡，还有五个小鸡，
这是谐音梗。
对对，它是一个大吉大利嘛，因为云锦的图案都是有寓意嘛。那我觉得值得看的时候是大家可以去看那个荔枝。当时我在做那个荔枝的时候，我用了七个颜色来体现那个小小的荔枝，在云锦上面不会为了一个非常细小的东西用这么多颜色去来织它。我当时做它的时候就是想把那个荔枝的那种立体感和它的那个层次感全部做出来，所以在做的时候那个制造的人已经叫疯了，就说啊，这么复杂，你这么小你就用这么多颜色来体现，但是确实证明织出来以后效果是超级好。就是那个荔枝很像真的。
您负责了它的图样的设计，
然后还有制作，
还有后期的制作，
对，然后还有配色，因为很多织手它是不会配色的，然后你还要把所有的颜色要配色出来，有时候就是配色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你衣服云锦好换，配色很重要，你的配色不是仅仅我看效果图，有时候效果图的那个颜色我按效果图配出来的颜色不一定好看，所以一定要有那种经验，你能把那个就是凭你的那个直觉，这个当然也是师傅教的，然后要把这个颜色怎么配出来更好看一点。目前这个配色上面我师傅的配色也是最好的。
我能不能理解为没有一幅作品是可以有一个人全部独立完成的？
不会的，它一定是一个团队，大家能看到一个作品它一定要经过五六个人才能把这个作品展现给大家。
所以就显得尤其的珍贵、啊、
对对、
哎、我相信去的朋友这下一定要好好的去钻研一下这幅大吉大利。
对对对，然后第四章呢就是介绍的是我们在教学这个环节，就是我们怎么传承的，就是把师傅的棒接过来以后我们去做了一个传承的工作，那也是里面有很多我们教学以后的成果，就是我们教了四年来我们已经教了150个学生，然后真正留下来的目前我们100个人里面才真正培养出一个人来，所以这个比例还是蛮小的，但是我们还是蛮开心的，因为至少它结果了呀。就结果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所以我们在传承的路上我们还会继续的，
就是专门突出了师承的延续。
对对，延续，因为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不能仅仅展现着我们是怎么传承守正的，我们也可以创新，但是我们要把守正这个事情做好，我在做好守正的这个环节我才能去做创新。就像我在金陵科技学院的，我们未来也会在那边有一个跟他们有个合作，就是纹样上面的，因为现在目前传统行业里面设计这一块还是比较偏缺人才的，那我们就更希望所有的传承里面守正是非常重要的。创新其实很多人会去，就很多人会误解创新是什么，创新他们都会觉得我把这个东西云锦的东西做成非云锦的样子，就是我把它做的面目全非了，就包括说现在大家看到的市面上什么马面裙啊、这些东西大家都觉得它是云锦，那不叫云锦，我们现在把它分为叫新制生产力，现在叫新制生产力，它叫创新。那你真正的云锦它叫什么叫云锦，就是你这个项目申报非遗的时候你的这些程序，就是你制作的所有的工艺流程，你是按照这个工艺流程去做出来的这个东西你才能叫云锦。如果你不是按这个工艺去做的，而是用什么现代化的东西去 代替他做，那个叫薪资生产力，
嗯，
而不叫云锦。
嗯，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我们把守正这一块做好了，创新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来去加入，一起守正创新。
云锦的创新它必须是在守正的基础上，它得是原汁原味的云锦，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创新。
对，
如果你这个创新把它变成了用机器来生产的，你本质上它就已经不是云锦。
对，它就叫新质生产力。
是，
但是也不否定你是这个，但是你只能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区域。
嗯，
就是跟文创啊跟这些有关系了，因为你符合当代的消费要求，还有快、便宜、物美价廉，你这些都是符合的，但你不符合我这个工艺。
那咱们的这个展示大概会到什么时间呢？
我们这个展会到3月2号。
3月2号，那整个过年期间大家有时间都可以去看。
是的，
即便是过了这个时期，只要去到咱们的民俗博物馆，
有我
云锦厅，
我的云锦厅也长期有云锦在里面，在里面
有展示。
对，有展示。
嗯，好，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有机会的时候能够真正的走进云锦去感受它的魅力。再次的谢谢陈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陈老师。
谢谢主持人。
那天采访结束之后，我和陈琳老师还是聊了很久，从他当年3天才学会画一段45度的线条，到他今天收弟子的门槛，我最大的感受便是热爱。不管是周双喜大师也好，蔡向阳、陈琳老师这些入室弟子也好，正是有了这些以严谨的态度和无限的热爱在传承技艺的匠人，我们的南京云锦这颗中国传统丝织技艺的璀璨明珠，才能承载着千年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在中国工艺美术的浩瀚星空当中闪耀独特的光芒。愿世代图模式延续传统，新一代传承人在老艺人的言传身教下茁壮成长，通过与高等院校开启合作，为云锦注入创新思维，照亮传承之路，让世界领略云锦魅力。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一世的重重叠叠，笔画的半丝起点，连转
满卷。 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2日晚上6:30，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美国著名脱口秀演员黄西、加拿大著名喜剧演员大山、荣获 CCTV 星光大道冠军的盲人歌手刘赛、中国著名歌手老鼠爱大米的杨成刚等领衔主演，以及多次登上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全能艺人蒋劲带来的魔术美猴王等绝活，还有中国国家一级演员、著名单簧管演奏家陆小兵和著名小提琴家方圆的经典演奏，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西雅图中乐团、加拿大高旭东情韵乐团、西雅图话剧社，以及精彩的杂技、舞蹈、独唱和童声合唱等表演，将让您大饱眼福。心动不如行动，团购票价含税仅需24.15美元起，请致电206-953-6901或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找到演出介绍，扫描二维码并购买您的门票。2025年西雅图华人春晚将为您开启一个充满欢笑、惊喜和好运的新年。我们2月2日西雅图 Banner Royal Hall 不见不散。